姑嫂二人跪倒拜佛，隐隐听到耳边有人说话：“
二位施主，叩拜已毕，可以起来了。”
孟维康与丁丹丹突然惊觉，这才缓缓起身，随着那年轻的和尚从后门走出来。二人只觉得头晕目眩，似乎大梦初醒一般，周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却又找不到原因。下午孟维康刚从家门口下车，便被守候在那里的两名警察请了去。孟维康还想搪塞几句，可当他看见自己昨天亲手给林强写的承诺书竟然落到了民警的手中，知道再也隐瞒不住，只得把九年前林强给他们姐弟三人100万协议私了的事情如实说了。晚上李雅思组织开会，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目前取得了两项进展，一个是高廷秀终于敢翻案站出来作证，第二个是孟凡顺的女儿孟维康吐露真情，这都是林强案非常关键的证据。李雅思说，如果能找到那个写匿名举报信的人，将对我们的破案工作更加的有利。从常理上推测，写这封举报信的目的不外乎两点：第一，把罪犯绳之以法；第二，为受害者伸冤。如果是前者，如果这些举报属实，那么林强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这样一个烈性本质的人，不可能只在某一个时间点作案，而后变成正人君子。可举报信所揭露的罪行都是在7年前，由此是不是可以推断，要么这个举报人不了解最近7年林强的所作所为，要么他根本不关心这些，他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给某位受害者伸冤。按着这个思路，信中主要提到了三位受害者：高廷秀、邢飞和李天光。而这三人当中，有哪一位的亲戚或朋友最有可能接近并掌握林强的犯罪线索呢？
说到这里，李亚斯扫视了一下与会的众人，见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他接着说道：
根据这几天的调查结果，以及8年前我所掌握的一些情况，最有可能写这封举报信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廷秀的女儿刘小迪，一个是邢飞的女朋友程玲。林强不是普通老百姓，他的关系网极其复杂，8年前就已经手眼通天，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贸然出手，不但打草惊蛇，弄不好还会搞个鸡飞蛋打。所以说我们下面的任务更加的艰巨。
接下来李雅思分兵派将，命刘毅和欧阳静竹负责调查刘小迪这一条线索，命张同宇和杨柳专攻程玲这一条线，另外派刘艳玲和周红负责调查举报信中那些有名有姓被林强强奸过的女人。最后李雅思再次强调，
关于那些被林强奸淫过的女人，当年有的还很小，现如今有的正在读书，有的已经成家立业，调查时一定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考虑到他们的处境，不愿意出来作证的也不要强求，不要扰乱了人家的生活。至于查找刘小迪，最好的突破口当然是他的母亲高廷秀，可这些年高廷秀被整怕了，他的警惕性很高，对任何人都不敢完全相信。我们应该理解他这种复杂的心态，做工作要有耐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要操之过急，如果引起他的误会，反而会适得其反。
周一的早上，
马伯刚刚离开家，去医院上班，两条人影便悄悄地来到了他家门前，用钥匙熟练地打开房门，闪身进屋。这两个人正是李雅思和赵月。两人径直来到卧室，赵月指着一个保险柜说：“
姐，就是这个。”
嗯。
李雅思答应一声，取出工具。十几分钟之后，保险柜被打开了。
啊！
赵月惊叫一声，原来里面居然堆满了红色的女人内衣内裤，除此之外，还有十几把闪着寒光的手术刀，以及一本影集。李雅思打开影集，赵月的脸腾都红了。那里面居然是他和马伯在床上做爱的照片，向后翻了几页。
咦？
赵月又叫了一声。照片中的女主角已经换成了另外一个女人。第一张照片，那女人仰面躺在床边，两条雪白的大腿搭在马伯的肩上，双眸微闭，脸泛潮红。第二张，女人跪撅在床边，小腹下面垫着一个枕头，白花花的大屁股高高的翘起着，马伯的鸡巴从后面插在她的逼里。第三张，女人侧卧在床上，一条大白腿笔直地竖在空中，男人骑在她的另外一条腿上，鸡巴前端插在逼里，多半根鸡巴还露在外面。
怎么会这样？
赵月又急又气，就要啼哭。
妹子啊，别激动。
李雅思说：“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赵月仔细地看了看，说：“
不认识，好像曾经见过，想不起来了。”
李雅思把那女人的照片翻拍下来，又把柜中的物品按原样放好，锁上保险柜，这才带着赵月离开。见赵月情绪低落，李雅思安慰道：“
妹妹，姐一定给你调查清楚。”“
姐，调不调查的都不再重要了，我都已经想好了，马上就和他分手，一分钟也不要和他在一起。就算他没有病，我也不要他了。他这个大骗子，大流氓，他居然。
听姐说，问题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过没有，他为什么要在保险柜里藏那么多的手术刀？
赵月摇摇头。
还有，那女人的神情不对，貌似处于昏迷的状态。听姐的话，现在千万不可声张，如果让她知道你发现了她的秘密，对你很不利。
姐，你说她真的杀过人吗？
赵月问。
现在还不好说，姐会尽快调查清楚的。你千万不要有异常的表现，以免让她看出破绽，明白吗？
嗯，姐，我知道了。
赵月答道。回到公安局，李雅思单独打印出那女子的头像，找来几位女民警辨认。人海茫茫，她本没抱多大希望，谁知道梁雪姨只看了一眼便叫了出来：“
这不是4年前自杀的那个小护士吗？”
原来4年前市第一医院的值班室里曾经发生一起命案，死者叫何秀芬，是医院的一名护士。何秀芬的喉管被割断，尸体旁边还有一把带血的手术刀。这件案子是由市公安局长王富来亲自办理的，经过调查最终认定何秀芬死于自杀。当年
我是最先到达案发现场的民警之一，所以印象特别的深刻。李队长，你是从哪里得到何秀芬这张照片的？
梁雪一说。林雅思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问梁雪一，
当年调查的时候有没有涉及到马博？
有，那天晚上马博是值班医生，但经过几次核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不过这些都是王局长主办的，具体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
梁雪一回答道。
那何秀芬和马博之间有没有恋爱关系？
李雅思问。没有吧，当时调查的结论，何秀芬长期患有抑郁症，她好像没有男朋友的。还在她身上发现了遗书，那遗书我看过，只有很简单的几个字，说她不想活了。
说到这里，梁雪一接着问道，
李队长，您的意思是何秀芬的死可能与马博有关，他不是自杀？
现在还不能认定，不过从赵月反应的情况来分析。
利亚斯微一沉吟，
我带你们演一出好戏。
一周后，刘艳玲和周红的调查率先取得了进展。由于举报信中对受害者的姓名和当年的学校都写得很清楚，查找起来并不麻烦。果不出李亚斯所料，这些人对警方的调查并不配合，大都是一听来意立即矢口否认。后来他们找到了十三中的教师傅家平。现年32岁的傅家平听了民警的来意，稍一犹豫便承认了当年发生的事儿，而且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当年傅家平被林强霸占了将近一年才得以脱身，后来他结婚生子，日子过得还算幸福。3年前她丈夫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她曾经被林强霸占的事情，并因此和她离了婚。这件事对傅家平的打击非常大，甚至多次产生轻生的念头。傅家平不恨自己的丈夫，她恨透了林强，她认为是林强葬送了她的幸福。所以当警方到来之时，傅家平勇敢地站了出来。一个连死亡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傅家平不但如实陈述了自身的遭遇，还为警方提供了另外的线索。在傅家平被林强霸占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叫程琳的女孩子，两人性情相投，成为了好朋友。这个程琳是邢飞的女朋友，是在李亚斯离开 H 市之后与邢飞相识的。当时两人处得如火如荼，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后来邢飞失踪，程琳则落入了林强的魔掌。大约在7年前，林强出了一趟门，回来后便开始修建清音寺。寺中那位住持玄月法师也是林强亲自从别处请来的，据说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不但能预知过去未来，还能医治百病。清音寺修好后，林强隔三差五去寺中烧香拜佛，而且每次都要带上好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同住。傅家平也曾经陪同林强一起去过清音寺，玄月法师还在进士之中单独为他施展法术驱除身上的邪灵。傅家平说，那玄月法师确实有些门道，每次自己坐在他对面感觉只不过几分钟，
出来之后却发现已经过去了一两个小时。还有一件事，令傅家平至今想不明白。他记得最后一次陪林强去青衣寺，除他之外还有陈琳和另外一个叫裴玉的小姑娘，可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他和裴玉。林强说陈琳有事先走了，但从此以后傅家平就再也没有见过陈琳。听了刘艳玲和周红的汇报，李雅思说，
看来这个青衣寺有问题。七年前的六月份，程琳曾经找过任公安局长的王福来举报林强强奸少女，由于没有证据，后来并没有立案。如果林强知道程琳暗中举报他，对程琳下毒手也有可能。不过根据傅家平的讲述，程琳失踪是发生在12月份以后的事。以林强的为人，若是真知道此事，他不可能拖这么久才实施报复。
对张雨桐和杨柳说，
既然从其他途径找不到线索，不妨去青衣寺走走，或许能有意外的收获。
二女点头答应。李雅思又问刘毅和欧阳静竹，
有没有刘小迪的消息？
欧阳静竹答道，
目前还没有。我感觉高廷秀应该知道女儿的下落，只是她不肯说。
李雅思点点头说，
别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不要放弃就好。
晚上八点多钟，赵月和男朋友马伯在外面吃过晚饭，回到了马伯的家。一进门，马伯迫不及待地把赵月搂在怀里。
哎呀，急什么嘛，老夫老妻的。
赵月娇嗔道，
宝贝儿，我都想你了。
马伯一边说一边拥着赵月向卧室走去。当他解开赵月的上衣，看见里面的红色乳罩时，眼中立刻喷出了火焰。
骚货！
刚才还情意绵绵的马伯瞬间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粗暴地扯开赵月的奶罩子，把他推倒在床上。
哎呀，你轻点呀。
赵月受到惊吓，本能地想推开马伯。今晚赵月虽然事先有心理准备，但见到马伯那饿狼一样的目光，他很是感到万分的紧张。马伯强行扯开赵月的裤子，里面是一条红色的三角内裤。马伯变得更加的亢奋和粗鲁，他一把撕开赵月的小裤衩，掏出鸡巴压了上去。
啊！
赵月一声娇啼，感到一根火热的家伙进入自己的身体。
啊，马伯，你轻一点呀，啊，疼。
马伯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他一边狂暴地停动下身，一边骂道，
你这个烂婊子，破烂货，你这个欠干的骚逼，我要干死你，操死你，我要杀了你。
就在这个时候，屋子里的电灯突然灭了。
马伯，停电了，你快起来，先起来，快点，先起来。
赵月说道，并试图推开压在身上的马伯。马伯根本不理他，双手卡住他的脖子。
干死你个骚婊子，干死你个假正经的骚货。
赵月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他已经叫不出声音。突然卧室的门砰的一声开了，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令马伯吃了一惊。他松开手扭头看去，借着窗外射进来的亮光， 只见一个一身白衣、披头散发的女人立在门口。女人的面容朦胧不清，她的领口很低，露出脖颈和胸前大片雪白的肌肤。她的脖子上赫然有一道红色的伤口，还在不停地向外滴出鲜血。
啊，何秀芬！
赵月忽然一声尖叫。
何秀芬！
马伯也跟着叫了一声。
马伯，还我命来。
白衣女人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哈哈，何秀芬，你这个假装正经的婊子，你看不起我马伯，我就要杀死你，我得不到也不要让别人得到你。我既然敢杀了你，我就不怕你，你变成了鬼我也不怕你。
马伯狂笑着，突然从床头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手术刀。
你们这些婊子，这些贪慕虚荣的骚货。
马伯挥舞着手里的手术刀。
我要把你们通通杀光。
他挥舞着手术刀，疯了似的向那白衣女鬼扑去。忽然眼前冒出一股白烟，他一头栽倒在地，昏了过去。等马伯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坐在了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他没有做任何的抵抗。
不错，人是我杀死的，我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的。
马伯平静地说。四年前，马伯开始追求单位里的护士何秀芬，但何秀芬并不喜欢他。屡次碰壁之后，马伯在何秀芬的水杯里下了迷药，在宿舍里奸淫了昏迷中的何秀芬，并拍下了照片，也就是林雅思和赵月看到的那组照片。不久后的一个晚上，马伯和何秀芬值夜班，本来同时值班的还有另外一个护士，但那个人临时有急事出去了。趁着这个机会，马伯来到了何秀芬的值班室。当再次遭到何秀芬的无情拒绝时，马伯取出拍摄的照片相威胁。没想到何秀芬不但不屈从，反而大声叫嚷着要抢回照片。在与何秀芬撕扯的过程当中，马伯掐住了何秀芬的脖子，致使其昏迷过去。因为怕何秀芬醒后自己的罪行暴露，马伯用手术刀割断了何秀芬的喉管，将其杀死，之后又伪造了自杀的假象。至于只有一句话的遗书，也是马伯模仿何秀芬的笔迹写的。因为怕字写的太多被人识破，所以才只写了那么简单的几个字。虽然破了案子，但李雅思却高兴不起来。他不知道还有多少远离真相却已经盖棺定论的案子。张同宇和杨柳还有派出所的几名同志以检查消防为由去清一寺走了一趟，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失望而归。就在这个时候，欧阳静竹和刘毅向李雅思汇报，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高廷秀的最终信任，透露出他女儿的藏身之所。